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圆融大法的需要与同修共同提高，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弟子跟随慈悲的师父已跨过了24个春秋，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找出差距，放下人的执着与观念，做到实修自己，愿自己和同修们共同精进，在整体中提高，整体中升华，发挥粒子的作用，圆融大法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圆融师父要的就是弟子应该做的。2007年仲夏的一天傍晚，当地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抄家，听到这一消息，我自愧的眼泪夺眶而出。由于姜氏小丑对大法的妒忌，在中国大陆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全面非法镇压，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庭破碎，同修也从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被迫害的妻亡子散。同修本已历尽痛苦磨难，这次又身陷囹圄，别说当地同修们发放的救人真相资料，连同修们看的明慧周刊都没有了，容不得我多想，更不能掺杂着一丝丝的人心同修情，眼前只有一念，应该醒悟了，应该放下这颗肮脏的依赖心了。资料点这一责任我应该立即担当起来，说得容易，可那时候我们当地做资料的就一个人，没摸过电脑的我，打印机就更不用说了，看都没看过。但是我想，我有师父，一切听师父的安排。三天后，正值暑假，师父安排一位外地同修回到本地老家。他不但耐心地教会了我上网、下载、排版、装订、打印，还与我交流从师父的法理中悟到的要如何踏踏实实来修好自己。他还告诉我，当遇到困难与迷茫时，先静下心来学法，做任何事都要以法为师，特别不要有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一切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15年来，这朵小花稳步地开到现在，在注释正法中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二，只要是正实法的项目，我都愿意参与。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也是发布大法信息最权威性媒体，所以我15年以来一直跟随着明慧网走到今天。2015年，当我看到明慧网刊登溯江的消息时，第一时间就去找协调同修商量。当两位协调同修说要等等看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第三位同修。我说溯江应该是正法的又一推进，我们应该向前走，去推动溯江这一正法进程。同修听后肯定地说，是的，我们应该全力配合把这事做好，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也就是怎么写溯江状。我静静地看着他，突然一个念头打进我脑海，去外省找同修协助。经过磋商，我们达成了共识。第二天早晨发完6点正念，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前往5-60公里的目的地出发。我们来到 A 同修家，希望他能帮助找到 B 同修。很快 B 同修来了，见到我们就说他很早出去了，突然有什么事似的又回家一趟，刚拿点东西，这不在楼下就接到我们找他的电话。师父真的时时在我们身边。我悟到，遇到任何事只要是符合法的， 师父就会帮助。下午，我们与那里的同修一起切磋，有的同修当时悟到，这是继1999年万名大法弟子上访后的又一辉煌壮举，我们应该做。我说，我们回去后如何与本地同修切磋，将溯江正法进程落到实处。溯江的目的是为了救度那些被邪恶谎言毒害了的公、检、法、司人员，这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对常人的法律程序一无所知，在常人这一层可以说是法盲。突然一位同修说，他可以帮我们拟好溯江状初稿带回去。我与同修相视一笑，真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晚上11:50到家，正好赶上12:00的全球发正念。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一路风尘仆仆颠簸了一整天，来回100多公里没有疲惫，只有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营的感觉。选自弘音寺，感慨。发完正念，我又赶紧将这不完善的溯江状初稿模板发送到明慧网。隔天，我打开明慧网，明慧网同修已经将比较完善的溯江状模板登出。我立即下载，将这一消息告诉同修，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从那天开始，同修载着我去各乡镇与同修切磋，为什么要溯江？如何把溯江这一正法进程落到实处，同时也是给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次在正式法中修炼提高的机会，利用常人这一层法律控告迫害法轮大法的恶手江魔头，更是为了给那些还在被谎言毒害了的公检法司人员及警察的机会。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我们顶着烈日，有时全身上下被暴雨淋得湿透，有时回到家连眼睛里都是沙尘，有时饥一顿饱一顿，不分白天黑夜地走在注视正法的路上。想起伟大的师尊为了挽救大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真是泪湿衣襟，我们的这点辛苦又算什么。当看到同修一份份溯江状投出后收到的回执时，我们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感慨。几百位同修一个不落的都走了出来，而且走在了前列，有好几位同修将溯江状投向了中共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机关、人大。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三，组织学法练功环境，提高整体修炼状态。从1999年720以后，师父给弟子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遭到破坏，很多同修的学法练功点由于怕心基本都解散了。同修没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也没有了比学比修的精进意志，随着各种人心与观念的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同修中各种不正确状态接连出现。我来到一乡镇同修家，同修细数很多当地同修出现的各种问题，家庭的干扰走不出来的，以病业假象迫害拖走生命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倒掌睡觉的，甚至学法练功处于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还有被儿女情拽着整天为家务操劳的，还有被现代观念诱惑被旧势力以经济迫害的。就是说，一部分同修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标准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基本做不到位。听后我感到非常惊讶，也感觉很痛心。我从法理上悟到，这一切不正确的状态 其实就是放不下这世间虚幻的名利情及旧宇宙未思未我的根本属性，以及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与观念，被邪党文化那些变异思维毒害，沉迷于现代观念的虚幻假象中。有些同修长期不学法，不练功，不重视发正念，表现在能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很少，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就得过且过了，追求安逸的生活等等。既然听到了，我就有责任去完善。我们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一切拖垮大法弟子精进意志的浮现，不正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吗？当晚同修家来了十多位大法弟子，我就提出与同修们一起发正念，然后学艺讲法，就当前做好三件事切磋一下，再集体练完五套功法。切磋中同修都说没有做好，都知道没有达到师父的标准要求，有的说没有了集体一起修炼的环境，总是精进不起来，三件事都打了折扣。我说今天晚上很好啊，我们都认识到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那我们就从今天做起吧，勇猛精进，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不要做下事啊。同修都兴致很高，练完功后都说真舒服真好，好久没有集体练功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我说集体学法环境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我自家的学法练功点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的已经走过了15年，正因为有了这一集体修炼环境，使我在大法修炼中更加坚定，在做好三件事上更加成熟，很多人心与观念在集体学法中，在这个正念之场中解体掉。我们重温了关于集体练功方面的讲法，我说从此开始我们可以就附近的同修三五个不等的在一起学法练功啊。有的同修说谁谁谁是出不来的，我说你们可以去叫一声，如果可以就将学法练功点建立在他们家。我在那里住了3晚，每晚上都有7、8位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一起在法上切磋，连十几里路的夫妻同修都骑着摩托车赶过来。听那对夫妻同修说他们不经常练功，有个冬天那位女同修1个多月没练功，后来被旧势力利用病业假象差点脱去了生命，在师父的保护下，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他归正了自己，师父就帮了他。他说集体学法练功真好，以前吃完晚饭就想睡觉的他这几天一点睡意都没有了，而且白天很精神，以后他家也要形成一个学法练功点，把附近的同修叫来，再不会懈怠了，要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力所能及的去做好。另一同修说我也要成立一个学法练功点，碰到矛盾问题悟不到的可以一起在法上切磋，当懈怠的时候有同修来提个醒，共同精进。从那以后小镇成立了5个点，他们一起学法，一起练功，一起发正念，3、3、2、2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四，帮助同修闯过难关，与同修一起否定迫害。今年2月的一天，本地20多位同修在 A 同修家切磋，我看到了 B 同修，中午吃饭的时候 B 同修夹几粒饭放在嘴里，然后就将碗放在桌子上不吃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吃饭，他说不想吃，咽不下。他告诉我他已经半个月不想吃东西，将近5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嘴里一点味都没有，东西到嘴里像沙子一样咽不下去，功也练不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不清醒的状态，路都走不了。今天他本不想来，是 A 同修接他来的。 我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真不是滋味。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很背，一只脚穿袜子，一只脚光脚。我只说，等下我送你回家吧。在将他送回家的路上，他整个身子几乎全倒在我的身上，我只好一路扶着他坐车回家。将他送回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向内找，今天这事儿被我看见不是偶然的，其中有我要修的因素。他的身体这样了，还在关心整体的事，同修间事事他都参与。要知道，连老年同修的练功小音响、小卡片都找他，他也乐此不疲的，还安排同修听的卡片放什么内容，而这一切他都是要去求其他同修做的。想到这些，反过来看看自己，不也是大包大揽吗？好像整体内部的事情，我都一件不落的去做，还以为这是在圆融整体，其实是在阻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还不自知。记得十多年前，曾经做真相小桃心护身符，不分白天黑夜的做，把学法练功都落下了，还供应到全市很多地方。强烈的做事心、显示心、求名心、欢喜心、自以为了不起的心、执着自我的心，被旧势力钻空子，眼睛暗了7天。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加持下，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后，半个月才完全看得见。这是修炼中一次惨痛的教训。回到家后，我想同修对法很坚定，在邪恶疯狂迫害时，多次被劳教、刑拘、关押，他的身体下半身至今被迫害的没有知觉，眼睛一直看不见。这么坚定信师信法的同修，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帮助。我不管他有多少执着人心与观念，他有师父管，有大法归正。于是晚上我就去了同修家，我们一起发半个小时的正念，然后一起切磋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我们一起来向内找，一起来归正不在法上的人心与执着。切磋中，我还给他指出了3年期间换了8个保姆的做法不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其中不管对错，首先你是个大法弟子。还切磋到他多次被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他的身体被迫害的一次比一次严重。通过交流，他认识到了被旧势力钻了自己执着与人心的空子，他要转变观念，一切思维全用到大法修炼中来，真正的修好自己，在法中归正一切不正的。我说，那从明天开始，我会放下一切要干的事来和你学法，每天一字一句的读2讲大法著作转法轮给你听，晚上一起发正念，一起练功，我们以法为师，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一起否定旧势力，解体一切迫害因素。他高兴地哭了起来，他说，感谢伟大的师父让同修来帮助他一起闯过磨难。从第二天起，我每天上午8点前就来到他家发正念，8点开始与他一起学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每次都会问他听得清楚吗，是否声音小了，是否掉字了，因为同修转法轮著作能背下来。当我与他学到第6讲时，他很感慨地说，师父真伟大。他的身体一天一个变化的好起来，中午吃了一碗饭，当学到第8讲那天，他不但能吃2碗饭了，他的精神完全振作起来了，晚上能与我们一起练完5套功法了。而且他的丈夫是个常人，那天一定要我在他们家吃中饭，还打了我丈夫的电话要他来吃中饭。他说，当他妻子5天没吃一点东西，而且晚上胸部痛得不能入睡时，他3次要带他去医院。 在他坚决不去的情况下，他也没办法了，他也不想管他了。法轮功真的很神奇，你们师父的弟子也真好。他还说，你以后来读法给他听，就不用回家吃饭了，就在我家吃。那天中午，他还做了一大桌子菜。我说，我们师父就是这么伟大，大法就是这么神圣，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只等我们在大法中归正。同修那不正确的状态是旧势力强加给他的迫害，我们不承认他，全盘否定他，只要按师父的要求来做，师父就会帮助。我接着说，你也与我们一起学法吧。他高兴地说，好吧。那天他真的静静地与我们一起学完两讲法才离开。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做。回首24年的修炼路，感恩师父从地狱中将我捞起洗净，并选择我成为大法弟子，这一定宇宙众神都羡慕的殊荣。弟子一定珍惜师父恩赐给弟子的修炼时间，修出无私为他的生命，融于法中，让法洗净一切执着与污垢，放下自我，实修自己，多救众生，在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砥砺前行。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用慈悲心给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警察明真相，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我今年66岁，1999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下面我将近几年来自己在中共协党清零行动中，在慈悲师尊的开示和保护下，如何转变观念，慈悲救度警察的一点经历和感悟写出来。由于儿子在外地上班，我们夫妇俩这十年来一直在外地带孙子，曾多次遭到原住地警察及社区居委会人员的电话骚扰。他们找不到我们，就找单位领导给我们施加压力，要写所谓的三书保证，甚至用更恶劣的手段，说要发通缉令。从大法被迫害以来，我对他们讲真相做得很差，原因是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怨恨心和怕心，认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迷得太深，不可救药。所以每当他们来电话，我就不接或直接挂掉，我都是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把这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骚扰的电话次数越来越多，我的怨恨心就越来越大，怕心也就越来越重。后来通过反复学习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及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要有一颗为他的心，不能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由于观念转变了，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慈悲的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从法中我明白了，众生 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不应该害怕他们，而是应该救度他们。再加上怨恨心，也是修炼人必须得去的执着心。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处处要与人为善。由于法理上明白了，心性也随着有了提高。师尊看到我悟到了，就将我的怕心及对他们的怨恨心一下子拿走了，有了慈悲心了。因而在后来所谓的清明骚扰时，我能稳住自己的心态，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慈悲救度他们。两年前，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居住地，由于多种原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搬到了另一处。2021年11月份的一天，一名警察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你是某某某吗？我说是。警察问，你们回家了，又搬到某某处了吗？我说是，但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的具体位置。他说，你来派出所一趟。这时我的怕心又起来了，就把电话挂了。他连续几天都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把手机关机了，他就发短信。他是这个社区的片警，叫某某某，要跟我见面。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到人世间就是来救人的，这是我的使命和誓约，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我来到师尊的法像前，跟师尊说，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这一次我一定要去面对他们。又想，还是找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吧。一连几次去找同修都没找到，这时师尊的法打到我的脑海中，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到了第六天，我主动给社区片警打电话，想见见他。我说，某某警察你好，我是某某某，今天想跟你见面谈谈，但是我不会去派出所，因为我是好人。他说他今天没时间，让我找某某某治保主任。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他打来电话，问我去找那主任了没？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给我一个适合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来找你。我说没时间，下午4点钟要接孙子。他说，保证不耽误你的时间，见面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了。3点多钟，他们开着巡逻车，来到了我约好的位置。一行来了3个人。下车后，他们一个人肩上挂个小仪器，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拍照。我说，请你们都放下，我的肖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我用慈悲的心跟他们说，这十几年来劳神了，经常打电话干扰我和家人，还到单位去说对我们如何如何。请问你们通缉的是什么样的人？我接着说，宪法第35条、36条、39条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你说你们在干什么？现在办案终身制，还有倒查20年、30年的。这时，他们3个人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人从包里拿出一沓纸，叫我签个字。我坚定地说，这个字不能签。签了对我不好，对你们更不好。我衷心地为了你们及你们的家人今后平安幸福。快到4点了，我说我走了，我就离开了。在这次交谈中，我真的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一直在看护着我，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断地慈悲点化我，转变我的观念，使我从法理上真正领悟上来。 警察和我们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是被救度与救度的关系。他们才是真正受中共欺骗最深的，是最可怜的生命。今年三月份，社区片警又给我打来电话，我接电话马上说，某某警官你好。他说，阿姨，你怎么知道是我？我说，把你的电话给保存了。他说，你和叔叔都好吗？我说，谢谢你的关心，都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有了得到救度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